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深入群众、深入基层，采取更多惠民生、暖民心举措，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办问题。在2022年住建部年建大城市名单中，南京成为全国11个特大城市之一。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，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尤为重要。近年来，南京市在鼓楼区、玄武区、秦淮区等地试点，积极探索社区一吹哨、相关部门就报到的吹哨报到机制，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。系列报道《探路特大城市基层治理》今天播出第四篇，吹哨报到，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。
如果要说有一点提升的话，我就觉得那边有一个那个垃圾站，
对对，包括还有一个垃圾车就停在我们放学二一班的那个。
这个呢，可能我们后面还要跟那个保洁公司、
保洁要
保洁再说一下。
10月31号下午，鼓楼区小市街道线路新村召开双安巷整治管理提升会，来自小市街道线路新村社区、鼓楼第二实验小学以及安淮新村小区的居民代表们齐聚一堂，为这条小巷的管理提升畅所欲言。一年前，双安巷这个新路名的诞生，见证了小市街道积极探索吹哨报到机制的实践过程。鼓楼区小市街道线路新村社区党委书记黄静介绍，过去这条通往安淮新村小区唯一通道的巷子路口狭窄，长期人车混行，车辆占道停放。
这个小区的居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，这个里面有800多户啊，就是还有隔壁的这个另外一个小区的居民，就是都要从这个小区进出。小区呢没有物业，再加上小区这条路呢，它又不在这个街巷的管理范围之内，也不在交警大队的管理范围之内。
去年夏天，鼓楼第二实验小学因故需要临时搬到新校区，眼看着9月开学在即，这条新校区附近的三不管的巷子早晚高峰拥堵严重，影响师生出行。学校以及不少家长都反映给了社区。社区党委书记黄静，
我们就把这个事情通过一个网格吹哨的方式啊，通过我们的街道来这个反映给我们街道这个城管部门。街道工委书记他当时就是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，协调了很多部门，就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作为我们社区去年的一件大事去推进。
社区吹哨，多部门随即报到，交警、城管大队提前张贴整治告知书，街道联合物业开展车辆摸排、登记疏散，鼓楼房产集团拆除违建、拓宽路面，停车办协助安装出行栏杆，进行人车分离。多方努力下，原先三不管的小巷和校园周边环境焕然一新。同时，街道还向有关部门申请了新地名“双安巷”。安淮新村小区居民裘先生，
这条道路建设好以后呢，确实是我们老百姓走路很方便，学校又安全，总之带来的好处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。
11月9号下午4点10分，正是学生们放学的时间。记者站在校门口看到，学生们排着队有序走出校门，家长们也在指定地点接学生放学。参与了道路整治的小市街道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丁玉说，城管部门每天还会参与护学岗，
对家长接送的电动车进行车辆摆放的秩序维护，对这个违停车辆进行劝离，包括一些卖零食的小摊贩，我们也会对他进行取缔。
对于基层治理工作来说，面临的复杂难题往往需要多方携手解决。吹哨报到这种纵向联动机制，保证了治理力量的下沉。今年后半山园4号小区被列入玄武区环境整治小区，居民们得知这一消息便集中反映，希望把困扰他们多年的用水问题彻底解决。居民黄先生，
特别是到这个高峰时候，而且大家都下班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要等人家扫好房我们才能扫？平时我们要用一个桶摆到就是放水积水，就是不行了就赶快拿这个做法，这个多少年了一直没解决。
原来这个小区紧挨着明城墙，处于后宰门地区的地势最高处，加上管道老旧，口径又比较细，水压自然不足。 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富贵山社区党委书记王艳。
我们就启动了社区催哨部门报到这样的工作机制，然后我们及时联系了我们区水务局和我们南京市水务集团，第二天就领导早上8点钟就到现场，因为我们也想趁这次环境整治期间能同步对水务的增压进行改造，就避免二次开压。
南京市水务集团客户服务管理部工作人员徐鹏建说，为加快铺设新管道，公司及时启动了先解决问题再说机制，
精简内部流程，从工程的立项包括招标材料备料，从4月初进场到真正最后施工完成，仅仅花了1个月的时间。
施工进展如此快，与属地街道城管的现场协调调度也有很大关系。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城管中队副中队长付翔，
我们开挖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道路上面的停的这个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全部清理掉，便于它施工，而且周期会比较长。那么我们通过开居民议事会跟大家打招呼，取得居民的这个谅解，克服困难，把车子全部一起清掉，便于施工。
几方合力加上居民的配合，小区内的水管升级很快完工。居民刘女士，
比以前大不少了，原来断断续续的，觉得小一般。
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，打破条块分割，整合各方力量，是吹哨报道机制的优势所在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邱建新表示，长期以来，街道乡镇作为基层治理组织，面临着责任大、事情多、权力小的权责不对等问题，往往导致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。而吹哨报道机制的确立，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。
吹哨这个哨，其实就是民生，就是诉求，就是群众艰难筹盘的问题。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，通过街乡吹哨的方式来推进政府职能部门之间能够实现协同共治，以及政府和社会、政府与民间、政府与社区能够携起手来，能够形成合力，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邱建新教授认为，目前我市对吹哨报道机制的实践还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。如他建议，政府应当向街道社区赋权，让区街也拥有一定的统筹协调能力，对辖区具有综合管理权，同时吹哨的轻重缓急也可以进行分类。
根据这个哨可能是一个紧急哨，也可能是一个特级哨，通过进一步明确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能和职责，各自划定各自行为的边界，是什么？为整个的形成合力打下基础。
记者观察，
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，只有落实到基层才有生命力。从试点情况来看，吹哨报道机制大大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效能，但还需要在基层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响应联动上健全机制，尤其是要落实对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考核机制，以制度的刚性有效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，不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基层落地生根。
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，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系列报道，探路特大城市基层治理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。党的20大明确提出，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。今年7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，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、浦江经验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，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协同推进机制。治国安邦重在基层，南京的探索充分证明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特大城市的基层治理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新征程上，我们要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，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。